上个礼拜我们讲到他们从以色列的百姓从出了红海以后要到西乃山的这个过程当中，大概是花了3个月的左右的时间。那么在这3个月左右的时间里面，他们经历到难处，他们碰到碰到没有水喝的情况，好不容易找到水泉，又发现水是苦的。他们经历到说在这旷野里面没有东西吃，然后他们也经历到在旷野里面没有肉吃哈，那么也经历到在旷野里面有征战。那么但是我们看见在这3个月的光景里面，神却是在他们当中做奇妙工作的神。神不但供应他们的需要，医治他们的软弱，那么神也在这个过程里面教导他们许多的功课。那我相信这些都是对我们有帮助的，求主继续把那样子一颗愿意学习的心放在我们里面。那么特别上个礼拜我们讲到水的时候，我们就想到以色列的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需要有水喝。那么这个水是怎么来的呢？当然有2次的情况讲到，一次讲到说他们碰到那个很苦的水的时候，神就用告诉摩西说，你把一棵树丢在这个水里面，就医治了那水，他们喝的时候那个水就被改变过来了。那我们也看见当他们到在旷野里面没有水喝的时候，神对摩西说，你击打那个磐石，让磐石里面流水流出来。那么因此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看见那个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0章就说到，所谓的这个水就叫做灵水，就叫做灵水，是从神的灵里面所产生出来的。那么这一个灵水必须要击打磐石，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第10章就告诉我们，这个叫做灵磐石，那个磐石就是代表耶稣基督。所以当耶稣基督被击打的时候，那个耶稣基督被击打也代表了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成就那个救恩的工作，水跟血流出来，所以带给我们有那样子的一个生命。那么因此在旷野里面除了有灵水，灵磐石就是基督，那么神也用玛拿跟鹌鹑来供应他们。那个玛拿就叫做灵食，是属灵的一个生命，也是属灵的一个食物哈。那么我感谢神，在这个星期当中里面，我真是感觉到那个上帝的话语真的是可以当作食物吃了，并且在我们当中是非常真实的。那上个星期我请大家背一节经文，是不是也上个礼拜还是在前一个礼拜，出埃及记第14章13节哈，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只管站住看耶和华今天向你们所要施行的救恩，耶和华必为你们征战，你们只管静默，不要作声。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星期当中，我一直就想到我们最近在读出埃及记的时候，好像有很多神的话语出来哈，都是要让我们可以看见神在我们当中所施行的救恩。那么神的话语就是生命，就是那个灵粮哈。我们就翻到出埃及记第19章，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第3节，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埃及人向你们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我们一起念，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我们看见这里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旷野3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那么这一个西乃山呢，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西乃山也是当时神来拜访摩西的时候，让他在西乃的旷野神与他相遇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个西乃山另外有个名字就叫做何烈山，或者是称为上帝的山哈。那么西乃山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西乃山。当以利亚逃跑的时候，也是来到神的山何烈山，就是那个西乃山，在那里神也在那里与他相遇。所以西乃山 我们看见可以称为是上帝的山。那么西乃山，我们在摩西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不但称为是上帝的山，西乃山也看见是一个颁布律法的山，是约要在这里显明出来的一个地方，这是西乃山。那么在这里就提到神在这里从山上来呼唤摩西，摩西在这个山的地方听见上帝的声音，神来呼唤他。当神呼唤他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我告诉你的话语，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对雅各家来讲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说，你们要来遵守我的话，要来遵守我的约。那么在这一次在这一个约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里面有三个重点。好，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做属神的子民，在万国中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在万国中，在 all nation 里面，神呼召摩西跟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神说我要把你们分别出来，你们是属我的，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在万国中做属的是神的子民。我们看见这里是讲到以色列在旷野三个月左右的时间，他们来到这个西乃山。那么这一个西乃山呢，是什么地方呢？这个西乃山也是当时神来拜访摩西的时候，让他在西乃的旷野神与他相遇的地方。那么所以这个西乃山另外有个名字就叫做何烈山，或者是称为上帝的山。好，那么西乃山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西乃山。当以利亚逃跑的时候，也是来到神的山，何烈山，就是那个西乃山，在那里神也在那里与他相遇。所以西乃山我们看见可以称为是上帝的山。那么西乃山，我们在摩西的时候，我们也看见不但称为是上帝的山，西乃山也看见是一个颁布律法的山，是约要在这里显明出来的一个地方，这是西乃山。那么在这里就提到神在这里从山上来呼唤摩西，呼唤摩西，摩西在这个山的地方听见上帝的声音，神来呼唤他。当神呼唤他的时候，神就告诉摩西说，你要把我告诉你的话语，对以色列的百姓来讲，对雅各家来讲哈。那么在这里我们就看见神在这里说，你们要来遵守我的话，要来遵守我的约。那么在这一次在这一个约里面，我们就看见这个约里面有三个重点。好，三个重点。第一个是做属神的子民，在万国中你们是属神的子民，在万国中，在 all nation 里面，神呼召摩西跟这一群以色列的百姓，神说我要把你们分别出来，你们是属我的，你们是属神的子民，是在万国中做属的是神的子民。第二个，我们看见在这个约的里面讲到是要做祭司的国度，哈 ，Kingdom of Priest， 做祭司的国度。那么神对这一群的百姓有一个心意，他们要成为祭司的国度。那么祭司的国度，我以后还会再讲到哈。那么第三个，神在这里约的一个内容就是要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是归耶和华神，是圣洁的子民，要归给神的，是圣洁的哈。那么摩西就在神就在这里对摩西把这个约的内容向摩西来彰显。那么所以我们可以说，这个神与摩西所定的约称为西乃之约。那么这个约里面就要来表明上帝的救赎哈，是临到以色列的百姓，而且在他们身上是有一个心意的，是有一个使命的哈。神的救赎，我们看见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我们都看见那个 salvation 的救赎是很宝贵的，有的是在以色列人当中的，有的是在外邦人当中的，神都有那个救赎的恩典要向他所创造的人来彰显出来。那么但是神的这个救赎必须要透过一个族，透过一个国来彰显出来的。那么今天神就在出埃及记里面好像一直让我们看见，神所拣选的就是这个群以色列的百姓，是雅各家十二个儿子、十二个支派所要产生出来的。神要特意拣选他们，要来彰显上帝的约，来彰显那一个救赎。那么神在山上就呼唤摩西，那么当神在那里呼唤他的时候呢，要他把这些话语告诉百姓的时候，我们一起看，再看一下哈。神在这里说， 你们因为你们看见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就会知道是我将好像老鹰一样把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那么这句话很宝贵的是，神像老鹰一样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在翅膀上，是带来归给神的。这不是人的主动，这不是人自己所选择的，这是神的拣选。神说我把你们带来归给我，在翅膀上好像老鹰一样。那我们再一起翻到生命记第32章11节哈，又如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翅扇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12节，这样耶和华独自引导他，并无外邦神与他同在。那我们看见生命记里面，这也是摩西讲到的这样子的一个光景，好像讲得更清楚一样。这里讲到神说，我把你们像鹰一样的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但是先做一件事，他说什么，又如鹰要搅动那个巢窝一样，在雏鹰以上两次散展，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那我们看见当一个鹰要来训练他的小鹰的时候，训练那些雏鹰的时候，他让这些雏鹰可以飞，可以跑，能够飞啊，能够翅膀能够震动，是怎么样，先来搅动那个巢窝，先来搅动巢窝。那么因此我们在这里看见神在以色列人当中所做的工作，在他所选的这群子民的身上所做的这个工作，就是来搅动他们，开始先做搅动，把他们从埃及那个光景里面带出来，就好像在那里做搅动的工作。那我们看见一搅动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以色列的百姓真的好像雏鹰一样经不起搅动的啦，离开那个红海在旷野才走3天就开始怎么样 complain 了，碰到打仗的时候他们就束手无策了。那么甚至于神也说，我要带领你们走旷野的路，因为怕他们碰到征战的事情的时候就赶快跑走了，可见他们手也没有办法有征战的力量。神好像在那里做搅动雏鹰那个窝的那个工作，但是当神在推动他们的时候，他们虽然是这样子软弱，好像小鹰一样雏鹰一样，是这样子的软弱，是这样子的不能够震动他们的翅膀，但是这个窝这样子一搅动的时候，一翻的时候，神说我用我的翅膀把你们接上，我用我的翅膀背着你们把你们带来归我。所以我们看见神的恩典真的是在这里，是像以色列的百姓何等的大。有时候我们真的会好像牧师今天早上讲的啊，我们强壮一点再来训练我们，但是常常神的训练什么，在我们觉得很不够的时候，很软弱的时候，神就开始来训练。所以有一位传道人说哈，当神来训练我们的时候，神来 test 我们的时候，我们依靠神 test 就变成 testimony 哈，就是变成一个见证，哈利路亚。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了解到，神是在他们中间，虽然搅动他们有神迹在他们中间，都是要把他们带来归向神，更认识神自己的一个恩典。好，那我们就在这里看见神在这里与他们立约，要他们听从神的话语。好，神有一个目的，神说我现在把你们带到这个山脚下面，我要在西乃山的山上降临，我要在你们当中要降临在这个西乃山，我要让你们来看见我，我要让你们来认识我哈。所以神在这里立约的时候，传递神话语的时候，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在西乃山的地方，我要降临在西乃山上。那么当神在这里说我要在这个山上降临的时候，神要百姓做预备的工作，怎么来预备呢？第一个就提到什么，要他们怎么样，自洁，要自洁，自洁哈，要洁净自己。哎，这里讲到说，你们今天、明天要自洁，又要叫他们什么，洗衣服哈。哎，我觉得很有意思。你看圣经里面每次讲自洁的时候都要洗衣服，为什么要需要洗衣服啊？那么这个在旧约里面每一次讲到洁净都讲到洗衣服，那我们就想到说这个洗衣服哈，在属灵的意思里面跟我们看到有哪一些呢？洗衣服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说，在新约启示录里面就讲到说，神要把我们把污秽的衣服脱去，穿上什么公义的衣袍，洁白的衣袍，洁白的衣袍。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洗衣服啊，那个属灵里面的含义。自洁的时候是神要给我们穿上那洁白公义的衣袍。那么但是 是这个字节哈，不只是神要替我们穿上，还要我们自己愿意什么除去污秽的东西，所以要他们自己要去洗，他们自己要去做这样洁净的工作，要自洁除去这样子的污秽哈。那么第二个，我们看见在自洁的过程里面，神也是要他们学习等候的。神说今天明天第三天我才会降临，所以这表示什么？预备等候，预备等候，不是立刻的，第三天我要降临。所以在神的好像神有一个时间表一样的，你需要预备，需要等候。那我觉得做洁净的工作啊，自洁的工作真的有的时候是需要 take time 的哈。我们很多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我们所能够认的罪都是我自己所知道的，那么难怪诗篇的大卫说哈，他是求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因为有很多的罪还是我们所不能够不知道的，不晓得的，所以大卫会在那里祷告。那么大卫也在诗篇里面有一个祷告说，求你每早晨检查我的心思意念，看在我的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那么我们就要常常的在神的面前来反省一下我们自己哈，把污秽的东西除去，看到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来预备自己。因为常常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哎，我受洗的时候已经认过罪了嘛，我上个礼拜两个礼拜以前已经认过罪了。那么但是呢，我们常常需要在神面前学习自己的工作，有的时候真的是一天两天三天的，常常求神来光照我们。我自己就是有这样子感觉，就要说如果我真的是很坦白很诚实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我欢迎神的光来照的时候，好像每一天都会看见那些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那就要来一直一直的来被洁净，能够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哈。那么求主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每一天都成为什么新造的人哈。所以新造人不是受洗的时候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人，那一次就够了，是的，天天都要成为新造的人，天天都要成为新造的人哈。好，第三个，摩西在神跟摩西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哈，十二节这里说，你要在山的四围给百姓定界限，说你们要谨慎，不割上山去，也不可摸山的边界，凡摸这山的必要致死哈。那么我们在这里看再看到第23节，摩西对耶和华说，百姓不能上西乃山，因为你已经嘱咐我们说要在山的四围定界限，叫什么？叫山成为圣洁，叫山成为圣洁。这个西乃山称为上帝的山，这个山神说你要定界限，使这个山成为圣洁啊，成为圣洁。那么这一个山四围所围的这个山成为圣洁，还有一个属灵的意思，我们要一起看以西结书哈。我们看一下以西结书第12节哈，殿的法子
乃是如此，
殿在山顶上，四围的权界要称为至圣，这就是殿的法子。你知道有神的灵所在的地方，有神所在的地方就成为什么？就成为一个神的殿的地方。当以西结里面讲到的那个殿哈，跟那个山是指的耶路撒冷跟锡安山来讲的。但是我们在新约里面，我们看见神的一个法则，什么？神的灵在哪里，哪里就成为神的殿。那么这一个殿，这一个范围里面，就要成为圣洁，分别为圣。这是神的殿的法则。那么同样，我们这一个人哈，我们也是上帝的殿，所以我们常常要使这一个范围，这个界限是什么？是一个圣洁的，是一个成为神的灵可以在这里居住的地方。三的四围哈，要定出界限。那么以后我有机会再跟你们讲那个为什么三的四围，还有殿，你要怎么样成为圣界，圣洁哈，怎么样能够成圣？那下次我们讲圣殿的时候，我们还会再提到这里。所以我们看见这里提到说，这个西乃山要叫山成为成圣，四围要定界限。那么我们看见神在这里说这句话的时候，神是非常serious 在这里说，你如果碰到的时候，你有不洁的沾上的时候，神说不可以摸，你就不可以摸。神说你不可以沾死尸，你就不可以沾死尸。对，神说你已经有不洁净的时候，你摸你必要死。这都是上帝的话语，神是非常 要百姓很谨慎的来迎接他的降临。好，我们再看第四方面，当神要降临这个西乃山的时候，当百姓跟摩西已经自洁了，已经预备等候了，第三天到的时候呢，他们就来到这个山脚下哈。十七节，摩西率领百姓出营去迎接神，都站在山下。他们是什么？去迎接神，迎接神，预备好的时候就是我要来迎接神的。可是迎接神的时候，先前提到两个字，出营啊，去迎接神。出营是什么？离开你原来的环境，离开你原来的那个大本营，离开你原来的旧有的一个光景里面，你要出营去迎接神。求主帮助我们，我们有的时候想又想被神得着，又想迎接神，又想被神来拜访，可是我们不愿意离开我们营地的地方，不愿意离开我那个环境，不愿意离开我那个舒适的光景，不愿意离开那个旧有的老习惯。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想去迎接神，好像就在两难之间，就在中间有很多的挣扎，因为我不愿意离开，所以出营去迎接神。当他们迎接神的时候，神再一次对摩西说，你要上到山顶上去。好，摩西一个人就上了山顶，神就在那个山顶上与摩西说话。那么当神在降临西乃山的时候，圣经上所给我们描写的一个光景是西乃的全山都怎么样，冒烟，因为耶和华在火中降临，在火中降临。上次我们提到火是代表什么，每一次提到神要显现要降临的时候，都会提到火，都会提到火啊。那么神在荆棘丛中，在火中向摩西显现。以利亚是在火后有微小的声音对他说话。希伯来书说上帝是烈火啊，神在火中临到。那么圣灵降临的时候呢，讲到圣灵好像那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圣灵好像火焰的舌头一样临到我们的当中。那么主耶稣施洗的时候，施洗约翰在为耶稣施洗之前说，有一天耶稣要用圣灵与什么与火为你们来施洗。所以火是代表神的灵在当中降临的时候，就要带来洁净，就要带来圣洁。所以我们看见每一次提到火的时候，都是讲到要除去杂载，要做洁净的工作。我们这个人的生命需要有神的火在我们当中燃烧，好像炼金，我们像炼金的人一样。那么以后我们读那个利未记跟民数记的时候，我们还会看见哈，火，神的火跟人的火是不一样的哈，有讲到凡火跟圣火。当我们以后会看见哈，当神的火降下来的时候，是圣火，就是要来更新我们，洁净我们，烧去我们的老我跟残子。但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或我们在神的面前的弟兄姐妹哈，我们常常不是在圣火里面来服侍神，我们是凡火，用自己的火去服侍神。我自己为神大发热心，所以圣经上很多人说，哇，我主啊，我为你大发热心，神都没有计算的。很多人为大发热心的时候，哎，都误事的哈。所以这个是什么？这就是凡火。那么利未记里面就讲到，那个祭司有一次，亚伦的儿子有四个都是做祭司的，其中有两个儿子，他们就自己拿着金香炉献上凡火。圣经上很讲，不是神所规定的，所以他们就在那个凡火里面就死亡了。那么我们呢，我就想到说，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我为神要大发热心的时候就不能成功嘛，因为是凡火。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也可以想想，我们有时候在服侍的里面很没有果效，或者我在服侍里面不但没有果效，会让我里面有一个灰心的灵，有一个丧胆的心的时候，我们要再一次留意，我是用我自己的火服侍主，还是上帝的火在我里面燃烧？如果是出于神的圣火，是一直燃烧的，一直燃烧的。可是出于人的火，那个火就会常常有灰烬啊，就把它遮住了。所以我们要把灰要掸掸开哈。那保罗跟提摩太说，他说你要什么？将我 过去按手在你身上恩赐如火一样的挑旺起来。那个挑旺的意思是什么？在原文里面意思就是要掸除灰烬，把那些灰，把这个火遮住的，让这个火不能够起来，这些灰要除去。所以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要有圣火，不是凡火哈。那神的降临是神的圣火要来炼净我们。好，神在火中的降临，那么神降临这个西乃山到底目的是什么？因为几次神都提到说，摩西你到这个山上来哈，从山上呼叫。这里又提到当神降临在西乃山的时候，又跟摩西说你到山顶上，只有跟叫摩西一个人去山顶上。然后律法跟约书是透过摩西来传达的，但是为什么神还要在降临西乃山这件事情让所有的百姓都看见呢？啊，那我们想说，其实神跟摩西讲，反正神已经说，摩西你是我所拣选的器皿嘛，你代替你在以色列百姓是代替神来说话的哈。那么为什么神还要在这些西乃山的地方，要在众百姓的面前来降临呢？那降临的目的到底在哪里？好，我们就来看一下19章第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要在密云中临到你那里，叫百姓在我与你说话的时候可以听见，也可以永远信你了。于是摩西将百姓的话奏告耶和华。第一个目的，神要在密云当中，在西乃山上降临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是要建立他仆人啊，摩西在百姓眼前的一个尊贵的地位。说我要什么？让他们永远可以相信你。所以可见神知道摩西所面临的一个挑战，常常在百姓的面前，百姓会 question 他。我们出埃及记看不见，不是很多，但是利未记、民数记的时候，我们看见摩西好几次都被提出挑战，神哪里对你说话呢？你神怎么只拣选你做我们的首领呢？哈，所以神怎么在西乃山像是有一个目的，向百姓永远信他。好，我们再看第二个目的，神降于西乃山的时候，因为神已经说了你们要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所以神就在西乃山的地方向他们颁布律法，颁布诫命。那我们就看见从20章一直到23章的地方，我们都看见神所颁布的命令哈。那神的所颁布的命令有约、有律法、有十诫，有很详细的明示的啊。等一下我们再来讲那一部分。好，第三个我们看见神降临在西乃山的一个目的是什么？我们一起看一下第20节，20章20节。啊，这个时候神在西乃山降临的时候哈，山上又冒烟又闪电又雷轰又叫声哈，所以说到什么百姓都害怕哈，都害怕。那就还甚至于19节对摩西说，求你和我们说话，我们必听，不要听，不要神和我们说话，恐怕我们死亡。所以他们是在战惊恐惧的里面。可是20节我们一起来念，摩西对百姓说，不要惧怕，因为神降临是要试验你们，叫你们时常敬畏他，不至犯罪。所以我们看见这里神降临那个目的是要怎么样？试验百姓，试验百姓，看他到底有没有遵从神的话，有没有时常敬畏神哈，不至于犯罪。真的敬畏神就不至于犯罪，没有一个敬畏神的心的时候，常常就在被罪恶辖制。可是神在这里说，你们要时常敬畏，不至于犯罪。这一个是神对他们的一个 test。 所以在整个律法的颁布的当中里面，这些的律法，这些约书，也可以说神对他们一个 test。 因为神说，你如果遵守我的约，听我的话，我就怎么样怎么样来应祝福你。但是你如果不遵守我的约，不听我话语的时候，刑罚就会临到他们。所以这要他们常常存一个时常敬畏的心，而不至于犯罪。敬畏，好，我再次要提到敬畏是什么意思。敬畏是什么意思？就是尊敬神。敬畏的意思是以神在你的心里为大。敬畏的时候是神怎么说我就去怎么做。敬畏不是惧怕，敬畏不是惧怕。我们什么时候有惧怕的心，我们就是仇敌夺走我们里面对神的那个敬畏。所以敬畏神就要除去惧怕，敬畏神就除去惧怕。所以敬畏这个字 F-E-A-R fear跟惧怕是同样一个字，可见很多时候我们都心中都有惧怕，都有惧怕。我们好像被仇敌撒旦夺走了里面那个平静安稳的灵，有惧怕。 可是你真的会经历到说，如果我来敬畏神，我尊神为大的时候，神在我的里面比世界还要大，我有什么好怕的？好像我们刚刚那位弟兄 Mark， 当神 visit 他时，他看见神的圣洁的时候，他就不再惧怕死亡，不再惧怕黑暗。所以敬畏啊，去年是以色列的复国50年，也是我们所讲到禧年哈，50年一次禧年。在禧年的禧年的时候，利未记第23章里面好像提到七件事情是禧年的时候你可以拿回来的，其中有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就是敬畏神，让百姓都要敬畏神，你们就可以安居在你所住之地，安然居住，就是要夺回那个敬畏神的心。那么求主帮助我们。那么对我们做父母的来讲，我们敬畏神的时候，你儿女有避难所，你儿女就有避难所，让我们夺回。你知道我们有时候带小孩的时候，常常怕这个孩子那个孩子哈，小时候我们怕这个孩子走不好的道路，特别是现在的时代，这个 generation 里面有这么多的事情会引诱我们的孩子走偏离的道路。我以前就我们好多弟兄姐妹哈，他们现在孩子还很小，还甚至有的还没有去上去上学哈，就说看见在路上看见那些青少年的光景，就会开始害怕。那么前一阵子还有个姊妹跟我说，她说：“哎呀，我一听见青少年的种种的行为哈，我现在就担心我的女儿将来怎么办。”那么我们就会有这样子的一种恐惧惧怕，我们担心教育的制度，我们担心这个环境的影响，我们在孩子的身上我们会有很多的很多的恐惧，也生怕自己不能够成为一个最好的父母哈。但是呢，我们也看见，从出埃及记里面看见，仇敌撒旦所要做一个工作，撒婴孩嘛，就是毁灭我们的下一代，毁灭异人的后代。那么因此，我们实在是存着一个敬畏的心来到神的面前，存着敬畏的心来敬畏神，我们的孩子就有保护。我们存着一个敬畏神的心，为孩子天天的祷告，你的孩子就受到保护。我曾经看到一本书上讲到说，How to pray for your kids, for your children。 那本书上就讲到很多的基督徒，他们小孩子在小学6年以前的生活，因为我们为他的祷告，我们的教导，这孩子前6年都非常的好。可是一到初中到高中的时候，大部分有75%的孩子都想走悖逆的路，都不想要这个信仰。所以那本书上说，当我在写 How to pray for your children 的时候，他心里有真的是像滴血一样，因为他说很多的父母都在这一件事情上面。他说其实很多的父母，尤其是基督徒的父母常常是备受伤害的，因为他们觉得我以前的孩子很好啊，小学六年以前我都是这样子为他们祷告教导，都是走在神道路里面。可是初中的高中的那6年的时间，很多的孩子就失落了哈。可是感谢神，这本书的作者说，虽然是这样子，可是他也看见一件事情，那些真的为孩子祷告的父母，有一天他的孩子会回头的。但是如果这个父母不为孩子祷告，他的孩子回头的机会就比较慢一点，不是说没有，可是我们看见一个敬畏神的父母，一个常常为孩子祷告的父母，他的孩子会回头的，因为神要纪念他自己的应许，他的约。敬畏神的父母，他的儿女有避难所，所以在危险当中，在难处当中，神要做这样子一个转回的工作。所以求主来帮助我们能够了解到上帝的心意，夺回那颗敬畏神的心，在我们的日常的生活里面。好，第四方面，神降临西乃山的一个目的，我们看一下22节。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像以色列人这样说，你们自己看见我从天上和你们说话了，你们不可做什么神像与我相配，不可为自己做金银的神像。神要他们说，我亲自与你们相会，我亲自与你们说话，所以你们要除去一切的假神，一切的偶像，不准禁止铸造神像来做膜拜的工作。所以神很清楚说，因为我已经实际 与你们说话，所以神要他们敬造神像。好，那么讲到这里敬造神像的时候，我们要一起来念24节。哈，24节，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以牛羊献为燔祭和平安祭，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这里提到一件事情，你要为我筑土坛，在上面来献燔祭跟平安祭。筑坛献祭就表示要什么，过一个与神亲近的生活。那么下面一句话是神的应许啊，神说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去赐福给你。记下我名，什么叫记下我名啊？凡记下我名的地方，我必到那里赐福给你。啊，我觉得很宝贵，凡记下我名，就是能够记得上帝的名字，能够把神的名字来提说的。你什么时候在那里来高举上帝的名，神说我就要到那里去赐福给你啊。凡记下我名的地方，你来纪念神，纪念上帝的名字，你就会蒙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弟兄姊妹常常用神的名字来祷告的，纪念上帝的名啊。你对神的名字里面记得哪一些名字？上帝的名，耶和华拉法是什么意思？医治，耶和华是我的医治，现在的医治啊。好，还有呢，耶和华尼西，得胜的旌旗，他的 banner over me 哈，得胜，这都是在出埃及记里面提到神的名字。还有没有？
耶和
华以勒，耶和华以勒是
在山上必有。
在神山上必有预备。好，还有呢，耶和华撒玛是什么意思？耶和华与我们同在。那个同在哈，不只是从外面来的啊，我今天与你同在，跟你一起去旅行哈，不是，不只是这样子。那个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是说，那个原文意思里面说，神以我们成为他的地址 address， 好像寄信寄到这个地址来一样，那是耶和华撒玛的意思。神与我们同在是以我成为神的一个 address， 成为一个神的地址。哦，那就很不一样，不是今天同在一下明天走掉了，而是什么，我天天都与我们同在，因为我是神的弟子啊。耶和华撒玛。好，还有没有神的其他的名字我们想到的？以马内利也是上帝什么与我们同在，以马内利彰显上帝的荣光哈，与我们同在彰显神的荣光。还有没有奇妙的测试啊？神的名字是奇妙的测试啊。还有没有耶和华沙龙 Shalom， 耶和华是我们的平安哈，我们常常会平安哈 Shalom。耶和华七根弩哈，耶和华七根弩是耶和华是我的公义哈，耶和华是我的公义。好，那么耶和华罗以是讲到耶和华是我的牧者哈，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所以圣经上有很多上帝的名字，那么这一些的名字哦，还有一个以便以谢哈，耶和华到如今都帮助我们。那么这些名字我们都可以常常在祷告里面把它拿出来纪念神的。当你纪念的时候，纪念神说你记下我名的地方，我会到那里赐福给你。当你 remember 神的名字，你高举这个名字在你现在这个环境里面，你就会经历神的祝福。因为我们纪念神的名哈，纪念神的名。新约里面讲到说，两三个人我们在一起祷告，我们两三个人在一起奉主的名聚集，奉主的名来祷告的时候，神就听我们的祷告，并且我们在地上所捆绑，在天上也要捆绑，在地上所释放，在天上也要释放。新约里面主耶稣说，你们向来没有奉我的名求什么，如今求就必得着。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名非常的宝贵，神的名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去领受神祝福的一个恩典。而且神的话语旧约新约都提到上帝的名要给我们带来祝福。新约里面使徒行传说，天上地下没有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痊愈，靠着得医治，靠着得救的哈。所以我们要常常来提说神的名。这一个神与摩西所立的约，我再一次说是承袭亚伯拉罕的约，要表明上帝的救赎。但是这个约是要透过什么呢？神的圣约与律法中间的一个关系到底在哪里？因为我们在新约的时候，特别我们在现在，我们常常责备法利赛人是律法主义哈。我们好像觉得在新约里面，我们现在是有些人说，哎呀，干嘛读旧约？旧约都是律法，我们应该要读新约，新约是代表神的救恩。那么这个也对也不对哈？为什么？因为约跟律法是两个息息相关的，神的约跟律法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不但是有神的那个约是 covenant， 是我们在那个保护里面，在遮盖里面，正是这个约 跟律法中间是脱不了关系的，因为律法把我们引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一起来翻几处经文哈，我们先翻到加拉太书哈第三章，神与摩西所定的这个西乃之约，或者是说摩西之约，是承袭亚伯拉罕的约，要表明上帝的一个救赎。那我们看一下亚伯拉罕的约里面所提到的内容，跟这个律法跟摩西之约的关系到底在哪里。加拉太书第三章十六节，所应许的原是向亚伯拉罕和他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说你那一个子孙，指着一个人，就是基督，指着那一个人就是基督。好，所以这是亚伯拉罕的约啊，这个约里面所讲的那一个子孙是一个是基督。好，十七节，我这么说，神预先所立的约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掉，叫应许归于虚空。十九节，这样说来，律法是为什么有的呢？原是为过犯天上的，等候那蒙应许的子孙来到。然后我们再来看哈，那么耶稣基督应蒙应许的这一位子孙，这一位子孙怎么样可以把我们在约跟律法里面连接起来呢？因为律法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怎么连接呢？我们再看第四章哈，第四章第四节，及至时候满足，神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且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哈利路亚。我们在这里我们看见约律法与基督之间的一个关系啊，把我们引到基督的面前，而且基督必须要生在律法以下，因为要把我们在律法以下人赎出来。这个赎出来的时候，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赎出来，是要什么？有圣灵在我们心里进入我们的心，使我们可以呼叫阿巴父的啊。哈利路亚，神是做这样子一个奇妙的工作，约与律法与基督的关系。好，我们再来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哈。立约的时候，我们都常常讲立约是有记号，对不对？立约有记号啊。创造之约的记号是什么？白日黑夜按时轮转。好啊，还有呢，挪亚方舟里面挪亚的约的记号是什么？
彩虹。
是彩虹。好，神说我再不用这个洪水来毁灭你们哈。约的记号，亚伯拉罕神与他立约的一个记号是什么？是一个割礼的记号。好好，我们看摩西这个立约的记号与凭据在哪里。我们看出埃及记第二十四章，我们先看第七节，又将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都必遵行。第八节，摩西将血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利路亚。摩西的约跟律法里面给他们的一个凭据是什么？立约的血。所以约是要靠什么来立的？要血来立的。约是靠血来立的，这是一个立约的血哈。好，我们再翻到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九节哈，因为摩西当日照着律法将这样诫命传给众百姓，就拿朱红色绒和牛膝草，把牛犊山羊的血和水洒在书上，又洒在众百姓身上，说这血就是神与你们立约的凭据。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看见约书立约的凭据是那个血。那么这里希伯来书告诉我们说，当日摩西把律法将这个律法诫命传给你们，是用血沾上的，是用血来洒过的，这是立，这个血是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也讲到这个血是什么，在律法的上面，这个约书这个律法书也是要被血来洁净的，是立约的一个记号。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神哈。神，那么耶稣基督就是他用他自己的血与我们来立约的。那么因此摩西的约，摩西的律法， 摩西的约书里面是预表到什么？耶稣基督那个宝血所做的一个工作，耶稣基督宝血的工作。那我们再一次哈，来看一下这个律法里面的分类哈。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律法里面，其实包括了几方面哈。第一个，我们看见这既然律法与约与基督的关系是何等的大，那我们就要来看一下这三种的东西啊、这三个关系在神给特别对摩西啊、对以色列选民的约。刚才我们提到三件事，约的内容有三个。第一个要做什么？做属神的子民，然后讲到要做祭司的国度，然后提到要什么？要做圣洁的国民，哈，为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三个都跟律法，约跟律法是连结在一起的，哈，约跟律法。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约跟律法中间对照的一个关系。首先我们看见圣洁的国民，哈，神开始跟他们传递律法的时候，第一个先传什么？先传十诫。十诫里面基本上我们分为两大部分，十诫哈，前面四诫跟后面的六诫。前面四诫是对着什么？对着神来讲的哈。四诫比方说什么？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哈，你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哈。那么讲到你要守不可以妄称耶和华的名哈，要守安息日。这四项四个诫命是向着神的哈，这个定十诫。后面六个诫命呢，是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比方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哈啊等等，要孝敬父母哈，这些是讲到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那么因此这一个十诫里面，就让我们看见怎么样是一个圣洁的国民。因为神是圣洁的，我们敬拜他的就要圣洁，要圣洁。所以这个十诫里面其实基本上是讲到主耶。有一次有一个上田官法利赛人问耶稣说，诫命中哪一条最重要最大？主耶稣怎么回答说？第一，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上帝是圣洁的，你就是那个十诫里面前四诫，爱主你的神，尽心爱。第二个，主说其次也相仿，就是要怎么样？爱人如己。所以神就把这个十条诫命浓缩成两诫了哈、啊，对神的跟对人的要爱人如己。所以这个我们称为道德的律法，是要让我们过是成为一个圣洁的国民，向着神也与人中间有个关系。所以你知道十字架哈、啊，十字架是两个木头一样，就表明约翰一书里面表明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跟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圣洁的国民是透过十字架。好，那我们再看哈，律法的精华到底在哪里呢？你知道这主耶稣的时候说两条诫命，爱神跟爱人哈，可是到保罗的时候就把这个诫命讲得更好像再浓缩一点，或者是说是那个精华。我们一起看哈，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新约里面的加拉太书哈，跟旧约非常有关联，所以我们读加拉太书，你就会了解到加拉太书里面所讲的是在旧约里面的一些的影像哈。好，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四节，我们也一起来念哈。加拉太书五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因为全律法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之内了，所以全部的律法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了。为什么呢？我们再一起看罗马书第十四章第九节，十三章第九节，像那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贪婪，或有别的诫命，都包在爱人如己这一句话里之内了。好，然后下面说爱是不加害于人的，爱就完全了什么？律法。好，我们再看最后一段经文，约翰一书第四章二十节啊。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话的，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好，为什么我们说主耶稣把十诫浓缩成两个？你要尽心尽心爱神，也要爱人如己。那么可是到保罗的时候好像就把它变成一句了，要爱人如己。那么约翰一书最后我们就很显明，如果有一个人是爱神的，爱神的这一个人一定会什么？爱人如己， 爱他的弟兄，甚至于爱那些恨他的人。所以就全律法就包括在这一句话里面了，爱人如己，就完全了律法。哈利路亚，求主来帮助我们哈，我们看见这个圣洁的国民是爱神的也是爱人的。那我们在现在生活的表现，如果我要表明我是爱神的，我就必须去爱人如己哈。好，这是讲到圣洁的国民。那么第二方面，我们看在律法里面，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要做一个属神的子民。好，做属神的子民，就是这里说什么叫做属神的子民，他说要在万民中间做属神的子民。做属神子民是分别出来的，在万民当中，在万国当中，神把他好像提升出来，分别出来做神的子民，是做分别的。那么因此律法的目的就是要把以色列人从外邦的生活的形态里面分别出来。那么因此在那个民事的律法，其实我们很多的律法除了十诫以外，我们看见都是民事的律法哈，都是讲到生活的条例。出埃及记20章到24章都是讲到生活里面的规条，比方说不可杀人，又定了很多怎么样杀人，怎么样杀人算是犯罪，怎么样杀人误杀的要怎么处理哈。比方讲到男女之间的一个关系哈，讲到偷窃之间的行为，这都是社会上面生活的条例。然后讲到什么东西可吃，什么东西不可吃，利未记11章到26章里面，那是讲到哪些东西是好的，哪些是不好，哪些是洁净，哪些是不洁净的。然后讲到人身体的疾病哈，我上次好像有跟大家提到，其实在那个律法里面，民事生活里面，对疾病来讲呢，特别两种疾病圣经上特别讲是不洁净的哈，一个是什么血漏漏的哈，另外一个呢大麻风皮肤病的哈。所以我们看见，所以神定了很多社会的一些规条，是要什么分别出来，分别出来洁净的与不洁净，什么叫过一个分别为圣的生活哈。那么这个是律法的民事律法，做属神的子民哈。好，第三个我们看我们称为是礼仪的律法，是要什么做祭司的国度。礼仪的律法跟祭司的国度是连结在一起的。所以摩西在下礼拜我们以后会慢慢开始就讲到，所谓礼仪的律法里面就是包括什么如何建造会幕了哈，建造圣所，按照什么样子来建圣所，怎么样来献祭物哈，到底哪一些祭物是要献的。我随便问一下，祭物一共有哪些祭，哪几种祭？燔祭、平安祭、赎罪祭、赎愆祭、素祭，五种祭物哈，五种祭物。那么节期呢？五旬节、逾越节、祝棚节哈。好，我们讲到节期哈，讲到圣所，讲到献祭，都是讲到一个祭司的国度。我们先看哈节期，因为出埃及记这一段里面刚好提到节期，关于献祭跟圣所，我们下次再看哈。我们先看节期，23章，我们看出埃及记23章14节，这里说一年三次你要向我守节啊，哪几个节要守呢？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除酵节，讲到什么收割节跟收藏节。他说以色列一切的男丁一年三次都要去朝见主，这三个节日不可以忘记的哈。一个是除酵节，那个收割节跟收藏节。哎呀，那你讲这个跟我们刚才讲的节日好像有点出入哈。所以我们再看几节经文，我们翻到那个利未记哈。刚才我们讲到的要守除酵节，除酵节就是就是吃无酵饼，也是无酵节哈。那么这个除酵节无酵，可以讲除酵节，可以讲无酵节。那无酵节呢，跟除酵节一定跟一个节期连在一起，是什么？是逾越节。所以你看23章的第5节，正月14日黄昏的时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这月15日要向耶和华守无酵节。所以无酵节一讲到无酵节，你就知道跟逾越节是连结在一起，这个节日他们每一年三次里面一定要守的一个节。好，我们再看五旬节哈，五旬节其实就是收割节哈。为什么呢？五旬节15节就是说你们要从安息日的次日献禾捆为摇祭的那日开始算哈。在这一章的22节里面讲到说哈，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好，收割就所以是什么收割节，所以五旬节又叫做收割节哈。 等一下我还再讲一下，生命记里面就提到这还要叫做七七节哈，也叫做七七节。 OK， 好，我们再看第三个节日是什么，就是祝棚节哈。利未记23章讲到祝棚节，祝棚节是什么呢？我们看一下39节哈，你们收藏了地的出产，就要从7月15日起要守耶和华的节7日。然后42节说，你们要住在棚里7日，凡以色列人家都要住在棚里，好叫你们世世代代知道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地的时候，曾使他们住在棚里，我是耶和华的神。所以三个节起哈，出埃及记里面告诉我们无酵节、收割节、收藏节。利未记里面告诉我这三个节就是什么，就是逾越节、五旬节跟什么，跟祝棚节哈。那我们再翻到生命记第16章16节，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不可空手，个人要按自己的力量啊，照耶和华所赐的福分奉献礼物。所以这三个节期都是他们所要守的哈。好，我顺便提一下这三个节期都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哈。逾越节讲到逾越节的羊羔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死的，五旬节是讲到收割的日子哈，收割的日子，我们到新约里面就说这是什么，圣灵降临的日子哈。但是五旬节跟圣灵的降临呢的关系在哪里呢？你记得当五旬节是收割的时候哈，在收五旬节他们要守这个节日，是因为要感谢神给我们有食物，给我们有丰收的日子，所以五旬节的时候是做收割的工作。那么主耶稣基督在逾越节的时候死了，然后死后3天复活哈，复活以后要升天。那么在这一个逾越节到五旬节中间的日子大概是多少？整个加起来是50天左右哈。那么所以他说要从安息日的那一天开始算，7749，所以为什么叫七七节啊？49天。所以在这一个整个里面，那么耶稣基督复活升天的时候，圣经上说主耶稣是那什么粗俗的果子。所以五旬节所代表的一个意思，收割的时候要把粗俗的土产献给神，耶稣基督是那粗俗的果子。所以我们看见五旬节的时候就看那个属灵的意思，粗俗的要献给神。那么这个粗俗的献给神，这个粗俗耶稣基督所要带领的工作，那么这一个粗俗的果子要献给神，那个耶稣基督要被显明出来。那么因此当门徒们在五旬节聚集的时候，他们聚集的时候什么，圣灵就降临在他们，因为是圣灵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那么圣灵降临在他们中间要表明一件事情，收割，收什么歌呢？收福音的歌哈，福音的收割。所以五旬节的时候，圣灵降临的时候，他想到有人要做异梦，有人要看异象，有人要说预言，都为了一件事情，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那是属灵的，求告主名都有，哈利路亚！耶稣基督那粗俗的果子，那个生命是透过圣灵要带给我们的。所以刚才加拉太书里面不是讲了，凡什么神的灵进入我们心里呼叫阿巴父的，我们就得救，我们都得到这样子一个生命啊。那么因此，凡求告主名的就要得救。这五旬节我们所看见的祝棚节是收藏的时候，是什么？是最丰富的时候，是收藏的日子，是要在那里欢乐的哈，是欢乐的一个日子。那么收藏跟欢乐的这一个日子里，上个礼拜我们提到过，这是祝棚节，一方面要提醒以色列百姓，你们住在棚中，神还这样子的带领你们，丰丰富富的，你们要来感谢，要来献祭，要来神到神的面前。那么在主耶稣的时代，约翰福音里面讲到说，在祝棚节的那日哈，圣经上说这是节期的最大之日，因为是在欢乐的时候，在庆祝的时候。那么主耶稣就说什么，凡口渴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从他的腹中信我的人哈，信的人从他的腹中要流出什么活水的江河来。这是收藏的日子，这是一个丰收的日子，这是一个丰满的时候，让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好像活水一样永流不停的流出来。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节期都有那个属灵的意思，都有那个属灵的含义在里面，哈利路亚。那我们在最后我们翻到出埃及记哈，第23章，当神在这里讲到这些要守的节期之后呢， 神再一次应许以色列神的百姓说，你们要进迦南。那么这里神讲到进迦南的时候，他说我要差遣使者在前面来引导保护你，在你的前面为你预备地方。神再一次应许以色列的百姓，不是只有给你们律法叫你们遵守来 test 你们而已。神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往前面走，他在你们前面预备地方，你们要跟从他，要听从，不要违背。那么然后接下去讲到，当神的应许临到他们的时候，神也再一次说，你们不可以跪拜那埃及地里面的神像，不可以跪拜他们的神，也不可以按照他们的生活习惯，要把所有的神像都要进行的拆毁。那么他们生活的习惯，为什么讲到节期的时候，或者讲到献祭的时候，讲到生活的礼节的时候，那都跟异教徒他们的饮食的很多的东西都是不洁净的，都是跟神违背的，因为他们是拜假神的方式。所以生活的习惯这些你们都不要去 follow， 你们要单单的来遵从耶和华神，要侍奉他。那么这里就神给我们一句应许哈，所以今天在我们当中呢，你要记得这一句话语，我们一起来念25节。你们要侍奉耶和华你们的神，他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也必从你们中间除去疾病。你境内必没有坠胎的，不生产的，我要使你满了你年日的数目。感谢神，神在这里说，你不可以跪拜别的神，不可以用他们的行为效法他们，你们要把偶像都要除去，要打碎，并且要专一的专心的来侍奉耶和华。当你这样子做的时候，神说我必赐福于你的粮与你的水，你的境内你就不会有疾病，就水就要从你们中间来除去疾病。好，赐福你的水跟你的粮。神在这里应许他们要进迦南地的时候，神很清楚的说一句话，29节，我不在一年之内将他们从你面前赶撵出去，这是讲仇敌哈，恐怕地成为荒凉，野地的兽多起来害你，我要渐渐的将他们从你面前撵出去，等到你的人数加多，承受那地为业。所以我想这个是神的在那里所说的话，不在一年之内，那什么渐渐的。那么这个渐渐也表示明明一件事，就是今天早上牧师所讲的信息里面所提到的约书亚记，他们攻打迦南的时候是渐渐的，一个地区一个地区，一个地一地一地的去夺。那么不过真正他们完全把迦南地征服下来是在大卫王的时候，在约书亚时都没有成就，因为还有很多未得之地。那我们就看见神实在是怜悯以色列的百姓，神知道他们的光景，神也不盼望他们不被野兽所欺负哈。那么神说，你人数加多，就要承受那地为业。哦，我再次想，人数加多，这是神创世的心意，遍满全地哈，滋养滋生，人数加多，遍满全地。然后在这里，神再一次对以色列说：“我给你们定境界啊，是红海直到腓力士海，是从旷野直到大河。”那么感谢神哈，神的应许都要应验。神是一位用他的血来与我们立约的神。当他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我们看见神的用血来表明那个立约的实质，来表明那个立约的凭据。那么神就是在我们身上与我们预约的时候，都给我们一个心意，让我们可以成为属神的子民，能够承受那祭司的国度，并且能够做圣洁的国民。那么这一句话语在新约的彼得前书2:9说，神呼召我们，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什么呀，能够做属神的子民，能够有君尊的祭司，并且能够做圣洁的国民。那么这是神要我们离开黑暗进入光明的一个心意。好，那么我下礼拜还会继续再讲这一方面。那么求主帮助我们在今天早上，让我们我们来思想他们在西乃山神与他们立约的时候，真是求主帮助我们在约的里面，神要他们守约，要他们守诫命的时候，神说我要降临在你们的当中。那么神愿意我们做一个能够自洁哈，能够预备，能够等候。神愿意我们能够出营的去迎接神，放下我们自己原来的旧有的习惯，放下我们原来的老我。神愿意在火中来降临在我们的身上， 并且神要我们能够时常的敬畏，不至于犯罪啊，把所有的偶像除去，神就应许要赐福给我们，并且神说，你在每一个地方纪念我名的那个地方，我就要到你那里去赐福给你。所以求主今天早上再一次他的恩典临到我们，在这个星期里面让我们来经历神的恩典。我们就一起祷告。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在你面前真是要来感谢你。主，我们知道这一段日子，你就是要借着出埃及记，哦主，好像不断的来预备我们的心。哦主，你预备我们要能够尊你为大，你预备我们能够看见你的名要被高举。哦主，你预备我们的心要来迎接你的复兴，要来迎接你的 visitation。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感谢你，你已经在我们当中来 visit 了我们的弟兄。哦主，我们就求，我们知道那好像也是一个出熟的果子一样，主，我们已经看见在这个教会里面你来做那个 visitation 的工作。主，我们就相信不会只有一个，主，我们相信在这里要更多的人要被你摸着，要被你来遇见。哦主，我们就向你来呼求。哦主啊，你真是在我们的中间也显明你的大能。主，你让我们有一个专心来跟从你的心，就让我们愿意将那一切的偶像都除去。哦，不管是心里的偶像，是看得见的看不见的，主，我们都求你在我们当中炼净我们，用你的圣火来燃烧我们。哦主，我们愿意迎接你，迎接你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迎接你在这个教会里面，迎接你在每一个家庭的当中。主，我们愿意你降临来到我们的当中。哦主，我们要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主啊，你真是，哦主，你真是来激励我们。哦主，让我们不要被那些的环境，哦被我们周遭的光景，主就吞吃了我们的信心，吞吃了我们对你的敬畏。哦主，好像有许多的惧怕来夺走我们心里的平安。主啊，求你今天早上除去一切的惧怕，让我们专心来仰望你，来跟随你，夺回我们对你的敬畏。哦，我们专心的跟从，哦不跟从别的，全心的仰望你。我们要经历到主，你的话语一句都不会落空。主，你说我们纪念你名的时候，你就要来到我们的当中祝福我们。哦主，你说我们真是，哦我们真是愿意把偶像都除去的时候，你要按照你的应许赐福我们的水，赐福我们的粮，让我们当中要除去疾病。哦主，我们赞美你，让那个坠胎的，让那个不生产的都要怀孕生子。哈利路亚，因为你愿意，哦你的心意乃是要遍满全地的。主，赞美你，主，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哦主，你也在我们当中用你那个立约的血，哦主，在我们每一个撒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哦主，让我们从，哦主，在你的宝血里面，主，我们就洁白了。主，在你的宝血里面，哦主啊，我们就得见你的荣耀。哦主，在你的宝血里面，哦主啊，我们感谢你，我们可以在你面前说，你那个忧伤痛悔的灵你必不轻看。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你要让我们，虽然我们的罪是这样子的多，可是你却可以将我们的罪能够洗除干净，能够比血更白。主，我们赞美你，主，你真是调整我们每一个人与你中间的关系。主，你更是鼓励我们，让我们天天来到你的面前，让那个十字架的救恩，那个得胜的权柄，那个得胜的能力在我们的里面生发出来。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祝福我们这一班主日学的每一个弟兄姊妹，每一个家庭，让我们在这个星期当中能够遇见你。哦主，能够见到你的荣耀，主，能够经历你的医治，能够，哦主啊，品尝你自己的祝福。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与我们同在，奉耶稣基督宝贵的名，阿门。